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听众朋友，有时候一个人成功得意的时候会变成致命伤，因为他太成功了，太得意的就是他的致命伤，因为我们很容易因此就很骄傲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乌西亚王成功的时候，胜利的时候，因为心高气傲，所以才又导致他的失败。现在我们要看历代志下26章16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这件事情得罪了神，他居然到圣殿前献燔祭，那这有什么不对呢？他犯了一个真正的大错。我们看17、18节，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的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这里我们看到祭司可以在这些事上，圣殿的事上拦阻王这样做，因为王僭越了专属于祭司所担任的职分。因为这个王做了除了亚伦后裔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做的事情，只有亚伦后裔的祭司们才能够进入圣所做献祭的事情，因为里面有金灯台和香坛。接着我们再看19节，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事情非常严重。在乌西亚王的额上，麻风大麻风出现了，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就立刻临到乌西亚王的身上，因为他得罪了神。接下来我们看20、21节，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的儿子约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这个时候乌西亚的儿子必须要接管政务，因为乌西亚王必须要终身与人隔绝，因为他有了大麻风。接下来我们看22节，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这里在以赛亚书6章1节就记载了先知以赛亚在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开始服侍神。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历代志下26章23节，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地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他儿子约旦接续他做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乌西亚王的葬礼可以算是一个很愉悦的一个丧礼。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不应该怕死亡，不要怕死。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这样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也这样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听众朋友，关于我们基督徒的追思礼拜不应该那么忧伤，好像很绝望。所以我们看到乌西亚王的葬礼啊，没有那么样的忧伤。难道他因为得了麻风病，虽然他得了麻风病， 但是乌西亚王他是一个好王，他有许多的政绩，好的政绩。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的，他犯的罪，神也记载了他的罪，他的罪行，因为他擅自行了属于祭司的职分，这是他所犯的罪。那么他犯了任意妄为的罪。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啊，也是犯了任意妄为的罪，很放肆，常常想用人自己的方法，不按照神的方法来亲近神。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警告啊，神告诫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方法，按照神的旨意，按照他的方法来到神面前，在神面前不可以随便放肆。在新约约翰福音14章6节，主耶稣曾经这样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是听众朋友你我都要常常想到主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到这位独一的真神面前。我们看到乌西亚王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他就得到了麻风病，那是一个很严重的病，对于一个人的心理影响很大，终身都会受苦。死亡对于乌西亚王来说也许是一个好的解脱，撇开他的罪不谈。但是我们也知道乌西亚有好的一方面，他也属于一个属神的人，神还是因为他的罪审判了他。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1章31节这样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我们看见乌西亚王在地上虽然接受了神的审判，但是他也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仍然可以进到神的乐园里面。有许多的基督徒在肉体上虽然有软弱有残缺，但是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的得到释放，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那是一个真正好的无比的地方。因此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忧伤，在神面前我们只要悔改信靠耶稣，我们一定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能够想象到约旦在他父亲面前，在这个丧礼上他不再流眼泪，他爱他的父亲，也相信他的父亲虽然犯过错，但是他的父亲已经得救了，蒙恩得救了。约旦是另外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好王。犹大国连续啊，连着有三个王都是很好的，这个是非常特别。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27章1、2节，约旦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这些经文的啊，他怎么样来描述关于这位王的介绍。介绍这位王约旦登基的时候说到他不入耶和华的殿，这是因为啊，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有原因的，因为他父亲进了圣殿之后就是得到大麻风，当然是因为他父亲僭越进到圣所，僭越圣所他去献祭啊，所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所得到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个年轻的约旦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他不敢进入圣殿。也许听众朋友你可以同情啊他的遭遇，因为他却为百姓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啊，这是错示范是错误的，于是百姓就因为他的缘故也行了邪僻的事情，没有全心全意的归向神。这个王他本来有大好的机会引领他的百姓归向独一的真神，但是他却错过了好的机会。也许他在他的内心当中有苦毒的根，有苦毒啊，心里有苦毒。因为他父亲在圣殿里面得到大麻风病，所以他自己就不敢进到圣殿里面。也许今天啊，许多基督徒也会这样，就是你心中有苦毒有成见，或者你家人遭遇到意外，所以你就离开了教会，或者你就放弃了啊，我不要服侍神了，因为你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一位传道人的儿子曾经对我这样说，他说你不要跟我谈宗教，我知道的已经够多了。后来他就告诉我他在他教会里面的同工执事怎么样欺负他的父亲，他说我再也不要去教会的。可是我认为他的想法是错误的，虽然他的想法是有原因啊，有这个背景。我们看到这个王，这个年轻的王约旦他就是这样，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他啊，他是有原因的。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27章 第三、第四节，约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在俄斐勒城上多有建造，又在犹大山地建造城邑，在树林中建筑营寨和高楼。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就种了许多的树木，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啊。在这个地方，约旦王就在山区在树林间盖了许多的城垒，他是一个很好的建筑师。我想他是借着做这种建筑师，把那个城邑划分是从他开始的，来规划那个建筑。接下来我们看27章的第五、第六节，约旦与亚门的王打仗胜了他们，当年他们进贡银100他连德，小麦10000戈尔，大麦10000戈尔。第二年、第三年也是这样，约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以致日渐强盛。我们看到啊，这个王他像他父亲一样，他的国家这个时候日渐强盛，约旦王就遵行他父亲啊，有许多的好的榜样。接下来我们看第八、第九节，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约旦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作王。那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就说到约旦作王，他本来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好的王，但因为他心里面有成见，所以难阻他成为一个能够做得更好的啊，能够为神做更大的事情。犹大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犹大国终于出现了一个很坏的王。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快要被巴比伦掳走了，那么南国犹大因为亚哈斯的他的罪，因为他犯罪的缘故，所以国家越来越衰弱。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8章1、2节，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向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亚哈斯的确是一个很坏的王，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什么道呢？就是邪恶的道。这些王，以色列许多的王，以色列北国的王的标准，他们没有按照大卫王的标准。大卫王的标准是来可以来衡量啊，这些王是好还是坏。那么这位王他是离大卫所立的标准，好王的标准实在太远了。现在我们可以就慢慢看到这个国家南国犹大开始慢慢的走下坡了，北国也要被亚述新兴的亚述帝国掳去的。神已经给南国犹大南国有许多的警告，他们也将要被掳了，不是被亚述王所掳，而是被巴比伦王要把他掳去。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历代志下28章3节，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情。这一节圣经啊，说嘛，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就是指犹大人在南国，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献在燃烧的坛上，就是把人献给偶像，这是实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罪啊！用人当作祭物献给神。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并在秋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这个时候亚哈斯王他沉迷在偶像的崇拜当中，使南国犹大陷入偶像崇拜那些非常坏的一个崇拜当中。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南王手里，亚南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这一节经文啊，听众朋友也特别注意，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啊，神已经离弃了他自己的百姓以及他的国，就是南国，容许仇敌 亚兰王前来攻打南国，所以南国犹大国就是城门第一次被攻破了，许多人被掳走了。可是更可悲的就是，居然是北国以色列和亚兰王他们联盟起来来发动攻击，于是那些被掳去的百姓，这些犹大人成为北国以色列人的俘虏。所以看到以色列就把犹大人掳了去。现在我们看历代志下28章第6节，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在这里圣经说得很清楚，这是他们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后果，原因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看第7、第8节，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玛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又掳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的。南国犹大面临的困境的，神让这些事情发生，是因为亚哈斯和百姓们陷入了拜偶像的罪当中。神就派了一位先知到了以色列，去责备他们北国以色列这样残忍的对待自己的弟兄们。接着我们来看28章的9、10节，9节第10节，28章，但那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先知名叫俄德，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的事吗？在这里很清楚的说明了啊，一个先知，这个先知俄德说，神就禁止，称圣经有这样教导说，神禁止把弟兄，把自己的弟兄变成为奴隶。这个在利未记，旧约利未记25章39、40节有这样的教导。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28章11、12节，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于是以法莲人的几个族长，就是约哈南的儿子亚撒利亚、米斯利莫的儿子比利加、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哈德莱的儿子亚玛沙，起来男主出兵回来的人。听众朋友注意啊，这一节经文，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以色列北国的领袖，他们都起来反对奴役这些他们从南国被掳来的自己的血肉，自己的弟兄。接下来我们看13到15节，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进这被俘虏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会众的面前，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起来，使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送到棕树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的。这里我们看到 这些被掳的犹太人，他们被释放的，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时候南国犹大已经在愁云惨雾当中，如果不是神介入的话，他们早就南国也要被消灭的。现在他们的国力越来越弱了。接下来我们看16到18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取了博士麦、亚亚伦、基底罗、梭哥和苏梭哥的乡村，廷纳和苏廷纳的乡村，紧索和苏紧索的乡村，就住在那里。这个十六十八节的经文，听众朋友我们就特别注意，我们看到当神不再保护他们的时候，敌人就像洪水一样来进攻南国犹大，因为是他们犯罪，全国都犯罪的一个结果。在新约雅各书第四章一二节啊，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记起来，新约雅各书第四章一二节说到，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斗殴征战也不能得。所以我们看到新约雅各书第四章一二节要提醒我们，只要是心存私欲，你心里面有私欲，你的心就没有平安，你的灵也不会很平静。没有与神和好，一个人没有与神和好，就不会跟人建立好的关系，也不会跟人和好。所以人要与神和好了，才会跟人和好。所以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要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罪的问题。听众朋友，你有没有面对罪的问题？要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才能够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里面告诉我们，犹大国的历史是最好的一个说明。因为有一部分的犯罪，他们犯罪的就是导致国家的国破家亡。我们看到这个坏的王，南国的王亚哈斯，他又犯了一个大错，他没有心想，他就不想转向神，转向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反倒做什么事情呢？寻求亚述国的帮助。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下28章20到21节，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索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我们看到亚哈斯王他想投靠亚述王来帮助，就派人就把圣殿和宫中的财宝送给亚述王，亚述王接受了礼物，却没有真正出兵来援助亚哈斯。亚述王他不需要派兵去援助，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有权有势他的王的。可怜的南国的王亚哈斯，他是软弱不堪，亚述王也没有善待亚哈斯这个人。他不要，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哦，送了礼了，送礼物给他了，贿赂他了，那么就别人就会帮助我们的。国与国之间都是互相不信任的，只要人是一个罪人，都是互相的欺骗啊，不诚实的，都是不可信的，因为人都会耍诈。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要依靠人，我们要全心全意的依靠神，这是才是唯一啊解决人之间的纷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接下来我们看22、23节，看以后这个国啊亚哈斯国怎么样的发展。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士之神，说因为亚南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们，使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我们知道亚哈斯王很诡诈，心很坏，他毁坏了耶和华殿的器皿， 关上了圣殿的门，又在耶路撒冷的各处立了偶像的祭坛。接下来我们看27节，结果是什么呢？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我们看到亚哈斯王的结局非常的悲惨，令人很惋惜。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要学习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知道我们要敬畏独一的真神，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看到亚哈斯的结局，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